然后他就当兵了，当兵到那个军队里头一报名啊，人家一看他身体也很好，年轻，好了，当兵。这一当兵啊，没有好久，好，熬上个军官，当了官了吧。这个时候人家说福至心灵啊，他心也灵起来了。他说我今天当官为什么当呢？就是因为我当初是个讨饭的呀，当初就是因为那一个人踢我饭罐子，我要饭要不成了，我才来当兵，我才今天当官了。哎呀，他这个恩人我要去报，我要去报恩呢。他当了官了，也有点军饷了，就拿着钱就买些礼物，就通知那个村庄人呢，说某某天呢，我们军官要来这儿，要报恩来了，就通知那个替他饭罐那个人家，那家很有钱，一听不得了了。我替他的饭罐子，今天他当了军官，他说是报恩来呀，恐怕有点问题，赶快就逃之夭夭跑了。跑了这个报恩的人，这个军官来了这个村庄就找这个人呢，旁边邻居都不敢讲，说他上哪儿，就不敢讲，一讲就怕没有命了，将来不得了啊，人命关天。他就说呀，我是来报恩呐，他对我有恩呐，我拿着礼物，你们看看，这是给他的。那后来呢，怎么找也找不着，就把礼物又带走了，说好了，将来再说吧，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这个听说没有事了，他就这个有富贵人又回来了，回来旁边说呀，哎呀，想不到啊，你跑了，他拿好多礼物来送你呀，他说要没有你他当不成军官，今天多亏你。那个妇人又后悔了，哎呀，我不该跑嘛，我跑什么，人家来对我这么好，送我礼，看把礼物又没接到，你看这个贪心呐，那么有钱还要贪他的礼物还后悔呢，他要来报仇的时候你就不后悔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众生啊，就是这个贪心呐，这个就是说人生的价值观的转变在你自己的观念一念之间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今天当了军官，他要回来报仇啊，那个时候用不着审，也用不着找律师的了，一枪就把他打死了，没有人管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人家踢他罐子饭罐，他不生嗔恨心，他说那就是让我不要要饭，我就当兵去吧，当了兵升了官还要来报恩。我们读这个儒书古书上有一句话叫做以德报怨，各位看，这个人就是孟子说的以德报怨。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小人呢，动不动人家对他有德他都不记得，一点是对不起他，他就来报仇报复，那叫以怨报德。所以呀，都是人呐，那个一念的观念不一样，他是受辱而不嗔，不嗔恨，所以他才有好的结果呀。他这种人是直心，不知道转弯，所以他才不知道去报仇。那么他也有这个佛性种子，他的佛性种子是遇到一个逆的缘，把他的佛性种子给敲开了，他才有一个好的去向。他这个人生观，这个价值在哪儿啊？各位看看，这个故事讲完了，一脚就是人生观，就是他的价值，这一脚把他的人生的价值踢出来，脚上就有人生的价值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处处都有佛法吗？ 换一句话说，要有人踢我们一脚，你把佛法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这一点就是让我们要当下能不能觉悟。古来祖师说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那一念心觉悟的，不要说不觉，觉得迟了啊，都耽误事了。怎么耽误事了呢？你有来我就有往啊，当下就打起来了。他觉悟的要快呀，所以才能有一个好的转机，那么他那个价值当下就不同了。我再讲一个啊，我们今天时间现在3点多了，我再讲一个，讲一个故事，也是从前的北方啊，有一个人呢没有读过书，目不识丁的人呢，他后来呢就到了北京北边，现在归了热河省管，以前是在叫做察合尔省，从前现在不叫那个省了，没有了。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涿鹿县，涿鹿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各位记住，这个涿鹿县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性。我们大家都说我们是什么炎黄的子孙吗？我们这个中国人都是炎黄，什么叫炎黄子孙呢？皇帝开国，中国4600多年是由皇帝继位开始。这个当初中国的这个开国的皇帝呀，跟这个蚩尤打仗，皇帝战蚩尤，各位读历史可能有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涿鹿县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风景也不错的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山叫做黄羊山，黄羊山呢有一个庙，那么这个人呢没有读过书啊，他有善根，他就去出家去了，出家当和尚去了，他师父就教他一句佛法，多了他记不住，教他什么呢？教他一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们每天早课都唱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，翻成中国话，摩诃是翻大，般若是翻智慧，叫做大智慧，波罗蜜多呢就是到彼岸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到彼岸呢要有大智慧，没有大智慧到不了彼岸。彼岸是什么呢？彼岸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菩提涅槃。在这个600卷大般若经里边呢，通通讲的这些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600卷，各位看看呐，这个般若两个字是无穷无尽的道理，但是要最到家呢叫大般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呀，我们讲不完。这个智慧，般若翻成智慧，智慧和聪明就是不一样，那些就先不讲。这个大般若到彼岸呢，他也不知道他师父哪能给他讲那些呢，他根本就不能听得懂啊。在这个大般若经里头，这个帝释天王跟阿修罗打仗呢，帝释天王，这个天王打不过阿修罗，后来帝释天就找释迦牟尼佛去了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啊，他说世尊呐、啊，称释迦牟尼佛世尊，说这个我在天上啊，我是一十善法之士啊，我是 都想天上太平。这个阿修罗呀，一天在天上大闹天宫，跟我捣乱。我打仗啊，都不容易把他打赢了，好难办呢。那个您是佛呀，您是有大智慧的人呢，您教过我一个方法好不好？怎么样让阿修罗不要打跟我打仗？释迦牟尼佛在大般若经里的就教他一句这个，说你在遇着阿修罗跟你打仗的时候呢，你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句话。结果后来呢，这个帝释天王就学会了这一句话，就念这一个，后来这个阿修罗才没有办法跟帝释天打仗，他就一念阿修罗就受不了，好像那孙悟空一念那个什么那妖怪呀、啊，头这个唐僧啊，一念这个什么一念咒，孙悟空就头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大说这个西域记的事，他就怕念这个东西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我在旧金山住的是十几年前啊，有一位居士啊，他信佛。信佛呢，他的先生有病啊，常常看到这个东西，在大白天就看着人进来了，人出去了，他怕，就问我说有什么办法。我初初就说你念阿弥陀佛吧，念观音菩萨吧，念大悲咒吧，他都念完了，他说还是有。后来我就用朱砂笔写一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我说你贴的房子一进门那儿，哎，一贴那些日子他说不见了。各位看看呐、啊，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呀，大家注意啊，你把这一句记住啊，你就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了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，这个佛法呀不可思议，所以呢就教他这么一句，就让他到那个黄羊山的后山一个山沟里头去，说你去修行去吧，你什么也不会干，搭个茅棚就让他到那修行去了。修行他就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念了几天，糟糕，忘记了，他也没有回去再问他吧，师父闹他，他就下头全忘完了，就记着上头两个字摩诃，不用管他了，就摩诃摩诃，天天就摩诃摩诃，昼夜六时都念摩诃摩诃，待了些日子，他师父说那些某某人呢、啊，他那傻了呱唧的，完了他也吃什么去了，你们给他看看有没有吃的，别饿死那后山呢、啊。就派人去了到那儿看看他干什么，他吃什么，看他就在那山沟里头啊，口里头就念摩诃摩诃摩诃，手里头呢就捡着山上那个石头蛋，一个一个的就往嘴里放。大家说怎么吃石头啊，后来就去问他说你吃什么呢，他说我没得吃啊，这个山里头这都是阳山玉啊，我就天天捡这个阳山玉吃啊。那你修行呢，他说我都忘完了，就是摩诃摩诃。后来他就一天念摩诃吃阳山玉，旁人看着那山沟里头通通是石头蛋，都是山里头滚下来的那石头，一个个的石头，他往嘴里就吃，旁人一摸就石头。各位看看这个摩诃的力量啊，把石头都能变成阳山玉，你说没有饭吃，你没有念灵啊，念灵饿不死的、哎、还说没有饭吃怕饿。我们还去化缘他也不去，用不着化。后来怎么样呢，他师父啊一看他这个道行不得了啊，后来大家他又给他起个外号啊，叫什么摩诃祖师哎呀，摩诃祖师在哪儿，摩诃祖师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看看这一种人还能当个祖师啊，你梦都梦想不出来呀、啊，他就称祖师，不是旁人我们现在自己称祖师，自封齐天大圣，那个不成，人家说他叫摩诃祖师啊。 这个佛法不可思议，你看看世界上有没有，把一句佛法还忘了大半，还成了个祖师，还有这一种人，这是怎么来的呢？他这个人生观，磨合两个字，广东话就搞定了，就当了祖师了。你看当祖师多容易，我们呀天天读这个经读那个经，读金刚经阿弥陀经还嫌短，还要读地藏经，哪个经灵哪个经不灵，都在那儿分别。修行不能分别那么多，要无心是道人嘛，分别太多了，好像钻木取火一样啊，你今天钻这儿，明天钻那儿，钻了半天全不出火，他就是死钻那一个地方就出了火了嘛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说他磨合两个字能当祖师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六个字还不能当祖师吗？还不成。所以都是妄想分别，这就是说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儿？大家可以想一想。那因为现在啊，我们原来是说到4:30了，现在已经三点半了。我最初时候我怕不够讲，现在又讲后边还很多讲不完，那没办法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原来还要说大家发问，给大家发问一段时间，现在我讲的人生观讲了一小半，还有好的人生观不讲喽，等大家问啊，问的时候我们然后再仗这个三宝的力量再给大家撒这个甘露水呀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当个磨合祖师好了，不要贪多，有一个小的两个字一个字的，只要当了祖师，像他能捡到石头当阳山玉，那你就是祖师。我现在就讲到这儿，各位看看谁有问题，我们举手发问，就快，问题我们多答复一点，好不好？各位谁有问题？谁有问题？那个好像昨天哪一位了？啊，刚才在这门口有一位先生啊。问我的问题，我说你等待会儿问了给大家听。现在是哪一位？你现在可以问，好不好？在不在这儿？哪一位？我在这门口的时候有问题，现在问了给大家听一听。我不晓得带着不带了，我看过就忘了。各位谁有问题，我们讨论一下。刚才问问题那一位，他说对佛法很有兴趣，有兴趣，现在一下子不见了，所以也不容易了。那各位谁有问题？好，各位有问题，好。
平时我很抱歉的，我来的很晚
啊。
刚才听到的地方就是你在讲习气的部分哈。那我在想，就是我们也很想要断我们的习气，这一世的习气。可是我相信，就是说我们这一世的习气，很多部分就是累世，我们的很多前世所一并带动的。那有没有什么样很好的，就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或者佛法哈，就是说它真的可以让我们很容易，要说很容易，就是说。应该要怎么说，就是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真的很好的来断掉我们的坏习气。
有办法呀，我现在先问你学佛几年了。
对不起，我真正的很用心的开始学佛应该是这半年来的事情。
半年来你看过什么经没有？
还没有。
没有，好，你请坐。你问的问题很好啊，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气，那么又用什么方法能够把我们这个不好的习气把它给减少断除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好，有一个条件，方法是有， 我们这个佛法里头有一句话叫做要依教奉行，要听佛法里边那个佛说的话才有办法。我举个例子，好像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呀有了病了，你要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可以，但是你要吃我的药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的病就会好，对不对呀？很有道理。那现在我们要用佛教的方法，以佛法来治我们的习气呀，你要听他的话，照着他的做，决定担保你可以改变你的习气。现在我举一个例子，你要有决心。什么样的决心呢？比如说有一个人是吃鸦片烟的，那个医生说让他要戒鸦片烟，你要吃，要远离，不能再接近鸦片烟。那你说上瘾呐，身上好辛苦啊，难过也不能吃。那你说甚至于睡觉睡不好，坐起不安，到那种情形断鸦片这个瘾的时候，你要不怕苦，你要经过那一番的苦，就决定担保你能断了一种的习气。如果怕苦就不成。那我们要学佛法，比如说要断一种习气，第一，你学佛不久，我劝你每天，你上班不上？
上班。
上班一个星期五天。好，那你家里头工作多不多？
不
多。好了，那就有办法。你每天晚上你不能够看那么多的电视，你看电视的时间你最多看新闻，旁的你什么包青天你就不要看了。你最好啊，你就顶礼88佛，一尊佛一拜，我弟子母母一心顶礼，南无普光佛，你老人家慈悲给我开智慧，拜下去。第二，我弟子一心顶礼，南无普明佛，要用很虔诚的心，心里都不要挂着旁的东西。你每天拜，拜100天，担保你再回来问我会有效果，我担保，好不好？可以了吧？好，谁还有问题？阿弥陀佛，谁有问题？啊，还有问题？好，这一位谢督导，我们这一位是佛光会的，以前是会长，现在又高升了，叫谢督导，是从科罗拉多丹佛来的，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这儿，谢谢你，你来问。
谈到这个价值观呢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，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，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有慈悲，还有智慧，那往往呢，慈悲有时候会跟智慧发生冲突，那像这个情况下，应该怎么办？
好，问得好，人家说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那经上常说善哉善哉，善问善问，但是我不是善答，不是善答。我先说，我们大家研究啊，你的问题主要的是慈悲和智慧有时候冲突，对不对？在这个佛经，各位看过华严经有个敬恨品呢、这个文殊菩萨搭智首菩萨的话，好像是他说你要这里头有一句话最重要，叫做你要善用其心四个字。怎么样善用其心呢？比如说我们要吃饭的时候，就要十寸五贯，当思来处不易， 人家要说一句话的时候对我有利益帮忙我，我就要好感谢他。哎，那我们要过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说这个修桥的人呢，好大功德，我从桥这边到桥那边啊，他从此岸到彼岸呢，就是这样过法，处处要善用其心。所谓慈悲和智慧有时候有冲突，比如说慈悲好了，我先简单说，直截了当的说好了，慈悲跟智慧根本没冲突，冲突是人弄出来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举个例，一个小一个男孩子很孝敬他的父亲，以前我讲过的，很孝敬他的父亲，有一天呢